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要和大家来谈谈。孟子里面这么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有人就问说，如何才能够生于安乐，而且也死于安乐？孟子里面这么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增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佛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当然，这段话的时代背景讲的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群雄四起，天下混乱。那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来指的是君王治理国家所面对的局势，所以才会有入则无法家佛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而现在也被引用来做个人的修为，乃至是经世创业上的情况。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生于忧患，那所以就有人问说，是不是可以既生于安乐，然后又可以死于安乐呢？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指出说，其实提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希望说死于安乐，应该说主要是希望说能够生于安乐，应该是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死于安乐的状况。好，现在我们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生于安乐？当然，这个生可以有两种意涵，第一种是出生，第二种是生活。那针对这两种意涵，我们都来谈谈看。首先说第一种，出生于快乐之中。其实各位听到这里就应该知道说， 这一点现阶段的我们是无法达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往生到人间有三个阶段，入胎、住胎、出胎。对一般人而言，都无法正知的入胎、住胎、出胎，所以其过程中都有痛苦。那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进一步说明。而出胎的时候，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出生，因为错误的执取色身为实有为自我，所以一定会在住胎出生的过程中领受种种的痛苦。什么样的痛苦呢？出胎的时候种种的迫爱啊，出胎的时候受到种种的挤压，出胎以后寒冷等的种种痛苦啊。影集里面或是电视上常常会看到一个画面，一个大腹便便的妇女，也许会摸着自己的肚子，然后一直对在旁边人说：“哎呀，你看，她又在调皮了，一直在踢我的肚子。”那同时眼角又露出了一分很骄傲的气息。其实这位母亲她不了解说，胎儿其实不是调皮，而是痛苦。因为胎儿一天一天的变大，而母亲的肚子却像有弹性的皮球一样一直向内压缩。那你说胎儿到底痛不痛苦啊？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医生一定会特别交代，尤其是生第一胎的父母们，说：“哎呀，婴儿的头骨啊、脖子啊，都还没有发育完成啊，都还很柔软啊，你抱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还要交代这个、交代那个，都会交代一大堆。”那正是因为婴儿的头骨还没有完全密合，所以他才可以通过母亲狭隘的产道。那么可想而知，当他通过母亲狭隘的产道是经过如何又如何的挤压，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其实啦，你单单想那个过程就已经让人家头皮发麻，更何况说你再一次体会那个境界呢？可是痛苦只有这样吗？世间有所谓的中央空调，现在的车子也大部分都有这样的配备，也就是说可以让人们在其中所感受到温度是固定的、舒适的。那妈妈的肚子里面正是这个样子，十个月以来都保持在摄氏37度左右。当然假如母亲有时候生病，也许会有一些变化了。那所以当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尤其是假如医院里面的产房它的空调温度是调到将近摄氏22度左右的时候，那么你这样算一算说37减22是等于多少？15。那换句话说，婴儿就要在很短的时间一下子经历摄氏15度的温差，而且是全身赤裸裸的出来哦。那就好像说，你只要搭乘飞机飞往一个北方的城市，那机舱里面都有中央空调嘛，哈。那假如说正好到当地入境的时候，它是没有空调的，要搭什么转运车到入境区，所以你就有可能说从摄氏一下子从摄氏20度，然后也许就进入-10度的低温。不要说像成年人已经有心理准备，而且又添衣又戴帽的状况下，不习惯的人真的还是觉得非常痛苦。虽然不是再度身历其境，也可以想象说婴儿初次面对这样的温差骤减， 其所受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痛苦，是前面的痛苦还没有舍离，而后面的痛苦又接着来的痛苦。那么还有其他的痛苦吗？当然还有啊，譬如说剪脐带啊，还有被医生打屁股啊。那现在人动不动就喜欢告人了，可是不但是这个时候父母不能告医生伤害哦，连婴儿他自己也没有世间法的概念，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巴掌。那小小嫩嫩的屁股被突如其来的一掌打下去，岂有不痛之理呀？所以当然也都痛得哇哇大哭啊。在人间的第一口气也就开始了。那其他的痛苦啊，各位就自己去观察想象吧，因为说了这么多已经很痛苦了啦。但是这种生苦只是自己所领受的部分哦，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是母亲们冒着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生产的，那痛苦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可是他们也许会说，哎呀，身体痛苦啊，但是精神很愉快啊。那到底是不是自欺欺人、自我麻醉，真的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不管怎么说了，这种生苦都是刻骨铭心，而且现阶段看来，想要能够有这样的生于安乐似乎是不可能的啦。只是说当子女的人早就忘掉了，加上说一分没有智慧的家长，又加上说社会上错误的教导，然后都教导大家什么？教导大家生日快乐。哎，真的只能说天晓得。哎，谁不要快乐啊？因为有生日就有礼物啊，有奉承啊，有 party 啊，有被重视啊，等等啊，总而言之就是要快乐嘛。但是生日当天其实是母难日，做子女的假如生日的当天向父母要礼物，又假如说母亲要母亲帮你庆生，那请问这是何等的残酷啊。可是这也是社会上所习以为常的。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教育主管单位说，应当要深思一下，怎么样在兼顾人们偏好求乐的状况下，又能够使人伦正常的发展，那大家能够知恩感恩，家庭和乐，国家民族才能够更加的健全跟强盛。其次来说，第二种是生活与快乐之中。大众一般对生活与快乐之中的定义，不妨是说，都一直能够常常有种种的快乐。什么样的快乐呢？比如说可以唱唱卡拉 OK 啊，享受美食啊，旅游一番啊，大睡一觉啊，然后还有喜爱的人相伴啊，可以事业顺利啊，可以饶有财富啊。所以问题就是能不能一生之中都一直有，或者是常常有前面所说的这些种种的快乐。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当然就应该要先明白说，能够在人间享受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说凡事事是必有因的。佛问我们开示说，因为过去生持五戒行十善，今世得与在人天中受乐。那假如说十善的部分较不具足的话，就只能生而为人，而不是生而为天人。那假如说 五戒的部分又不是具足的话，那就有可能生而为人，但常常有疾病，而又遭受到破坏等等，乃至于说连当人的资格都没有，那这就叫做失却人格，失去了再生而为人的资格，而生于三恶道。想当然就没有生于安乐了。那么，什么是五戒十善？五戒就是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那十善分别是在身口意伤方面，有身善，不杀、不盗、不淫；口是有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意三有离贪、离嗔、离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五戒十善的内涵之中似乎有重复的部分，因为都有杀盗淫妄嘛。只是说，一者是前面加一个戒字，一者前面只是加一个不字而已嘛。所做的事情似乎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又要分为五戒十善呢？乡间就有一句俚语叫做"港宽得无港师傅"。好，为什么这么说？一般人虽然不受佛戒，但是因为世俗的利益、礼仪乃至是法律的约束，他一样有可能会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的外相，但大多是被动受外界的束缚。他只是被动去避免杀害众生、偷盗财物等等，而其实不是自发性的不去作为，而有持戒的心情。那假如说所做的业行是相当，未来世所得的福报却是不相同的，因为这在因地发性的状况是不同。那当然，当发心的状况越殊胜的时候，未来世所得的果报当然就越殊胜。此外，因为持五戒的缘故，乃是可以作为将来证解脱果的因。譬如说了哈，吃素这件事情，那当然这跟持戒、跟行善都有关系的哈。比如说，有的人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养生或是美容去吃素；然而，持戒的人是为了自己不去杀害众生，不让众生因为自己而被杀害，所以才吃素。那你看看，单纯吃素，外相上看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得要问对方说：“哎，你为什么要吃素？”哦，这样才会了解各中的差异，而这两种不一样的心态所做的相同的事情，果报却是不一样的。当然，以持戒而吃素所得的果报为殊胜，因为他发的心意是对一切众生，是为了利益其他众生，而前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多多少少利益了一些众生。但是，其实他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自己。那当然，持五戒的这个内涵里面，一般而言还没有提到吃素这个事情。好，只是一下子想到这个例子，顺便来说说他们的差别。然而，五戒十善的奉行，有时候偏重五戒，有时候单行十善。乃至说两者兼有，那其所感得的果报只在人天之中，或生在人间享受富贵，或生在欲界天享受圣妙五欲之乐，乃至说此世有禅定的修正，来世就可以升到色界天或是无色界天，受用禅定之乐。但是这毕竟还是在三界之中，依然不离开生死轮回。 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也许又会这么想说，啊，太好了，我希望说来世都能够这样快乐的生活的原因呢，我已经知道了，而我也希望说世世都能够这样快乐的生活着，那所以就开始努力的去修福。好，正当你努力修福的过程中，也许会突然想到说，哎，我一次努力的修福，那下一次快快乐乐的生活，那不是又把此次修福的福业用掉，然后我又要重新开始反复的修福啊，这样一直反复，哎呦，那可真辛苦哦。而且好像永远也没有办法把这件说事事都能够享福的问题彻底做个解决。那这样人天善法造作之后，即便是说能够一世又一世的生于安乐，也并不是究竟的，这叫做有漏之法，因为还会续诸生死。而刚才说，即使能够一世又一世的生于安乐，表示其中仍然还有变数。什么样的变数呢？好，这边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好，比如说你假如生而为富为贵之后，你会不会仗着富贵之势去欺压其他的众生呢？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做为富不仁的吗？那这表示说这种事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来世的果报到底是会好呢还是不好呢？还能不能生于安乐呢？还有，即使说过去生修种种的世福，今世或是下一生能够就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到底有多少？你看看那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或者是赚大钱，或者是饶有声望，难道他们不需要经过所谓的奋斗的过程吗？那些当歌星当影星的，要努力的充实自己，乃至还要敢出卖色相，而做生意的人要常常小心尔虞我诈，也要常常赶着三点半，乃至当总统也要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激烈选战，那即使当选了还要承受多方的批评抗议。那么这样看来，请问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辛不辛苦呢？是不是都是快快乐乐的呢？相信大家就可以判断。而所谓的快乐，其实都只是生活的片段而已，只是随着每一个人的福报差别而有，也许比较长久，也许比较短促的差别不同罢了。所以有的人才会说，哎呀，忙的时候哈，就想要休息的哈，然后穷的时候呢就想要富有啊，那生活安逸了呢又怕幸福不长久了。然而除此之外，在短暂的生于安乐之中，还穿插了种种的，譬如像升学压力啊、病痛苦恼啊、工作的困扰啊，乃至还有战争的纷扰、婚姻的挫折，再加上亲属的离异等等，最后还要面临说不愿意、恐惧的死亡，而这些都从生日而来。那或许有人会说，哎呀，不应该这么消极悲观嘛，人生还是有它的光明面的啊。基本上我也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是仔细来想一想，其实那是各位的福报好啊， 可以享受人生的光明面、快乐面啊。那诸位来看一看，说生在非洲的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是要面对饥饿、面对战争，哪来的光明面，哪来的快乐面啊？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下一次到底如何，到底有没有把握呢？那么是不是能够生于安乐，或者是能够如何才能够生于安乐，那么就可以大略的了之了。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菩萨的忧郁禅意无限，此曲平时导师将公案碾题书中寄送谱成不同风格歌曲，帮助参禅人进入禅门，超越意识之境界。歌词意理极妙，习来所未曾见，曲风优美，难得一闻，闻者有可能领会超越三界的证悟境界。